一寸光阴一寸金，寸金难买寸光阴，寸金石落还好买，光阴一去无处寻。这话说的是千真万确。人这一生几十年能活的百十岁左右，或者再高一些，也就是转瞬之间。光阴失去了，你花多少钱也买不回来。你说我六岁，一转眼十岁了，我再花钱把六岁那时候买回来，有吗？不可能。所以人呢，要珍惜时光，要有一番作为。你看这说起来了，人生啊，360行，行行出状元，干什么都有出人头地的。昨天有人问呐，说你们这说书的谁留下的？怎么留下这么个行当啊？哎，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？你反正据我所知，过去我们要纪念我们的祖师爷，是大周朝的周庄王。那阵过去迷信，烧香拜祖师，周庄王是我们的祖师。为什么供他呢？据说周庄王文采很高，有一段叫击鼓劝群臣。这个群臣呢，文官武将不学好，净走歪歪道，哎，所以这周庄王呢，为了江山社稷着想，怎么劝这群臣呢？就写成唱词儿，合辙押韵，然后在王宫金殿上准备一只牛皮鼓，拿这鼓槌敲着，嘣嘣嘣嘣一敲，文武到齐了，他念这唱词儿，交给文武百官为人做官之道，怎么应当爱惜老百姓，怎么应该奉公守法，怎么应该廉洁奉公，等等等等等，叫击鼓劝群臣。这玩意儿究竟历史上有没有这事儿呢？谁也没看见。说哪本书上有这个记载呢？也没什么记载。这就是传说一代挨着一代。后来有了唱大鼓的，有了说评书的，要纪念祖师是谁呢？就供周庄王，这是我们的祖师爷。那么确实的讲讲，周庄王咱不知道。明代清初大说书家叫柳敬亭，这个是确实存在。柳敬亭啊，我们称为叫柳祖，柳树的柳，这是个大说书家，说的是口吐莲花呀，能把人说的如醉如痴，竟在皇宫内院给皇帝，给王爷说书，那都是有学问有知识的人听，而这是国家供奉，吃着四品的俸禄，吃官饭，他一天就研究这书，研究经典，到时候有了朝会业余的时候，他也给大伙说书。哎，给明朝的大将左良玉还说过书，给清朝的努尔哈赤、皇太极也讲过评书，那是真正的祖师爷。就像木匠啊，供鲁班呐、啊，唱戏的供唐明皇啊，等等等，都有个祖师爷。但是我们要像祖师说的那么精，恐怕还达不到啊。要说呢，百十两行都得花辛苦下功夫，平白无故的就成名的事儿，恐怕是不多呀。那么闲言少叙，书归正文。
傅义士，多谢你的美名，无奈人各有志，老朽一生就喜欢素净。原来我住到大都城里，后来呢才隐居到山林，我就觉着我家乡比哪儿都好。另外我种点山产，再做点小买卖也能糊口，不打算贪恋功名富贵。其实丁震说的一点都不假，这种人性情十分古怪。可小元霸鲁世杰 看他这兵刃挺特殊。哎，老爷你后边背那玩意儿是什么家？能不能拿出来我们开开眼？对呀、啊，老人家，您这兵刃这太真特殊了，我们看看怎么样？你看坐在一起什么都说呀。这丁震点点头，把胸前的飘带解开，皮囊摘下，拽出三间碧书院，交给小杨把鲁世杰。鲁世杰看完了，传给刘世杰，小弟兄看的是爱不释手。蒋平告诉：“注意啊，这可是宝家伙，早知道碰上就得掉，那阵儿谁也不行碰啊。”大家轮流着看完了，把兵刃又交给丁震。刘世杰报案当前，老人家，瞅您这兵刃这么特殊，恐怕这招法跟刀枪剑戟不能一样。您老人家能不能给我们练两招，让我们开开眼呢？对，老英雄，您练一下，我们看看。都是练武的。大伙一致要求，要在往常丁震绝对不练。今天的这个心呢非常矛盾。第一呀、啊、好朋友苏元和死了，他立志要给报仇。第二呀、啊、老头感觉到很多人的眼光之中都瞧不起自己。为什么瞧不起呢？丁震是个大罗锅，两面都扣头了，脊背朝天。他一进公馆，有不少人就捂着鼻子发笑。现在提出这个要求来，也可能是正当，有可能是讥讽自己。丁震一想，那我就练前牙奴背手，一牙当行人，我练了他。也让他们知道知道我丁震是何许人也。老头想到这儿，酒杯放下。好，恭敬不如尊命。既然众位如此盛情，老朽就献丑了。好，到大院里，到大院里头，屋里能练得开吗？大伙都到了院里，这时候早有差人把院收拾干净，害事的东西都把它搬开。因为现在天黑了，长起十几盏灯笼，点起十几个火把，院里倒得通亮。人们有站在廊檐下的，有站在大墙根底下的，有蹲着的，有坐在椅子上，在这全神致志的观看。单说丁震，单手擎着三间碧手院。一摘一晃，从台阶上来到院子当中，的确有不少人捂鼻子乐的。其实这位这罗锅也够大的，都说他有能耐，就冲这腰板，他这能耐在哪来？他有通天的本领也难以施展，这玩意儿真有意思，哎，怪事儿怪事儿。就见丁震站好之后，冲着周围抱了个罗圈衣，各位，老朽献丑了。一打腰，啪，他就练开了。这一练不要紧，大伙全惊呆了。这哪是个人呢？分明是个肉球满地乱滚。就见三间匕首月光滑夺目，冷气逼人。一开始一招一式还看得挺轻，因为越练越快，后来看不见了。广见一团白雾，听见呼呼的声音。这老头脚尖一点地往空中一纵，两丈挂力，在空中落下来，声息皆无，就像个棉花球掉在油缸里一样，前窜后纵，左右躲闪，比狸猫还快。徐良啊，站在台阶下，眼珠不错的看着， 暗中挑大人，
大人可怎么了不起？哎呀，
今后要有机会，我撒西人非得跟丁老下课，多亲多近吧。我跟人家学点能耐，这徐良这个人他叫爱学，不放过每一个学习的机会，不然的话他本领为什么那么好？你看别人看瞎看，就是看看热闹，品头论足，徐良不是，从中要吸取有用的东西。可看来看去，就见丁震玩了手绝的。什么绝的？他把三间匕首钺扔出去了，唰，扔出就三丈多高，然后脚尖点地，腾身而行，在空中接着匕首钺，在空中翻八个个，再落到地下，这叫八步赶铲。练完了也就收招了。可是老头没想到，啪一声把匕首钺扔到空中，他飞身而起，再找匕首钺时踪迹不见，就这么快，匕首钺没了。丁震身体落在地下，老头的脸就变了什么？啊，哎呀，怪事儿！就打这天黑呗，我怎么就没发现叫什么人把匕首钺整走了呢？可见这人的功夫得有多高！我这跟头栽的，全怪我多喝了几盅酒。没事，我耍什么老不要脸？这多好，把兵刃练没了。我有何面目回家呀？这要传到江湖上，我是活我还是死了？大伙也乱了，准知道出事儿，上房的上房，上墙的上墙，四面八方仔细寻找，费了一个时辰的功夫，什么也没找着。没有办法，把丁震圈到屋去，蒋林就骂刘世杰这帮人，全怪你了，吃饱了撑的。非要看老爷子练武，什么时候练不了，非这时候练。哎，这算好，你们赔！把小七杰骂的一个个低着脑袋，谁也不敢言语。蒋平骂完了，回过头又劝丁震：“我老人家，您甭往心里去，我敢断定不是外人，肯定是朋友。这人好诙谐，爱开玩笑。”这不算您栽跟头，这是黑天呢，咱们眼目都不灵活，还利用这个机会把三间匕首钺给偷走了。可这还有什么难的？比如我吧，诚心要跟您闹着玩，我藏到房上了，您往空中一扔，我这蹦起来接着，我转身我就走了。咱在明处，他在暗处，那哪儿找去？明后天肯定有结果。他主动的把这兵器都能给送回来，老爷子，您千万别往心里去。丁震心里的可不这么讲，据说你说的不对，这个人诚心找我的毛病，这是叫我当众丢丑。像你说的那么容易啊，在房子一伸手接手就走了，那岂有此理？我的眼睛是干什么的？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，就这一下。比咱们高啊！丁震的心拔抓柔肠一般，魏道爷智化欧阳春，大伙都劝丁震，只好点点头，窝着一肚子气休息了一夜无话。到了第二天，头一件好事，严大人完全清醒，大小便正常，早晨吃了两碗粥，看来命是保住了。手下的仆人按时又给服用了药，这是个好事。可是不好的事是什么？丁震老头起不来，昨天憋了一肚子火，老头在床上躺着是唉声叹气。大伙知道他的心情不愉快，过来到屋里探望探望，让老英雄起来到外头散散步。丁震拒绝，说头有点疼，我躺一会儿好了。其实他躺在床上琢磨，究竟谁干的这事儿？ 附近有什么山，有什么岛，有什么村庄，都有什么高人，谁可能戏耍我？他合计这个事儿，你说老头也不痛快，全公馆的人都跟着不痛快，大伙也不像平日又说又笑，里里外外一片肃静。这上年纪的人行啊，能待得住，这年轻人受不了。义侠太保刘世杰一统笑面郎君沈年杰，几个小年轻的溜达到街上来了，出了公馆一拐弯是个小饭馆，几人一看到饭馆喝两盅，这饭馆的伙计认识他，一同开封府的开关爷还了得吗？像恭敬天神一样给他们闯张独桌。刘世杰把靠街的窗户推开，伙计随便给我们配几个菜，酒不要多，我们这些人喝一斤酒就行，一会儿还有事儿。点完了菜饭，时间不大，端上来众人在这低头喝闷酒。你说刘世杰自从到开封府之后从来没叫人家说，勤勤恳恳，兢兢业业，就因为昨天晚上一高兴想要看看老头的武艺，结果得这么个结果，还让蒋平当众把自己骂了一句，这不是自讨无趣吗？刘世杰是个红脸汉子，受不了这个，一边在这喝着闷酒，一边叫着窝囊。可是这时候他这个眼睛就往街上看着，就发现离公馆不远，在饭馆的斜对门呢围着一伙人，中间站着个人，白白花花，手一扬一落的，好像拿着个什么家伙，被晨光一照，夺人的二目。刘世杰侧耳一听，兵是长兵刃短的，不知讲什么。哎，观众外弟兄，你们看看那是怎么回事？鲁世杰站起来，你看我去看看。他把筷子放下出去了，时间不大，像火燎屁股一样，直溜又跑回来。哎，诸位，快去看看吧。老头丢那兵呢？他妈的，哎，这小子手里头的，这是这小子偷的。一句话，众人是又惊又喜啊！赶紧把伙计叫过来，算账，也不管多钱，给扔起十两银子。小弟从出饭馆就到出事地点，一看呢，当中站着个人。这人长得太像蒋平了，要是黑天看见，这俩人分不出谁是谁。见此人身矬矮小，瘦小枯干，身不满五尺，长得是个嘎嘎脑袋，两头尖，当垫儿粗，一对小黄眼睛倍儿亮倍儿亮，头上戴着马尾过梁透风巾，鬓边插着一朵，手正戒烟花，穿着一身青衣裳，大叉蹲裆拱裤，抓起虎的快靴。跟蒋平所不同的，这人岁数比较大，胡子都白的，这狗油胡刷白刷白，跟银针相似，身边背后也没有那对分水峨眉刺，就是在他眼前呢放着个包袱皮儿，放包皮儿上一看，正是丁老英雄丢失的三尖匕首钺，在这放着。刘世杰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，其实闹了半天你是贼呀，你跑到公馆行窃去，害得我挨了一顿臭骂。哦，你要躲个地方还行，你就离这公馆不远，跑到这儿白回来，你是故意的捡了便宜卖乖，我看看你到底是什么人。刘世杰把这火强往下压了压，所以他一句话没说。刘世杰这一没说话，别人也不好说话，站到刘世杰的两边瞪眼看着。就见当下这位摇头晃脑，指着三间匕首钺正说：“ 各位看见没看，这可是一件宝家伙，这不是普通钢铁打造的，就这玩意儿缺金断玉，雪铁如泥。刚才我也做过试验，哎，是不是吹毛利刃？现在呢，我因为急于办点事儿，手头有点发紧，所以忍痛割爱，我要把它卖了。有识货的没有？只要你出的价钱公道，我就卖。我说哪位赏脸啊？有没有买的？啊，刘世杰一听，跑这卖冰人来，实在压不住，挤出人群，来到这老者面前。刘世杰把腰板一拔，用手点指：“站，老贼，你是哪来的？你官司犯了，走吧，跟我们辛苦一趟，走。”刘世杰以为这一喊，这人得吃惊，哪知道这位根本不在乎，笑呵呵的上上下下打量打量刘世杰。哟，小伙子，你是干什么？你气儿怎么这么粗？我跟你往哪儿走？到衙门。啊，你拿衙门唬谁？我根本就不在乎。我要在乎的话，我能在衙门门口卖这玩意儿？小伙子，没你的事儿。我烦劳你呀、啊，到你这通禀一声。你们这儿是不是来个姓丁的？这老头叫丁震，人送外号赤须子，就他那胡子有点发红，对不对？这个大罗锅，你让他来，
这才暴通，有劲。